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因为我拿着东西不会讲话嘛，坐着呢会吸到气，所以呢只能站着。啊，这样讲听得清楚吗？最后面听得清楚吗？好。很感谢神，让我们这个机会呢，能够聚在一起来分享神的道理。按照神的应许，按照神的应许呢，只要我们奉他的名集聚集，他都跟我们在一起。我在服侍神当中，比较习惯做一些开拓区啊，一些没有会堂的地方，所以我常常在我所到的地方呢，在那里呢奉主耶稣的名来聚会，那就相信呢，在那个地方呢就是神的圣殿。那我们可以将这个地方呢当作是一个家庭聚会，有聚会的元素，也有家庭的温暖啊。所以呢，大家去分享当中，我们有一个敬虔的心，但是呢，也好像在家庭里面一样，你想走动就走动哦。要站在后面听也可以嘛，要出去外面走一走再进来也可以，要出去抽烟就好了。好，那我们现在呢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在这一起来分享约伯记。我对约伯记开始产生兴趣呢，应该是有一年我被派到的地方，在那个地方我在那里待了一个月。那在这个月当中呢，刚好碰到一个小姐妹，19岁还是17岁忘记了，她得了骨癌。那她得了骨癌，我基本上没有事，所以呢每天呢都到医院去陪她。那在医院里面我发觉一个现象，每个人来看她的人都会跟她谈到约伯的故事，所以我觉得在我们教会里面生病相当可怜。因为呢，你要听很多故事，都是重复的约伯故事啊。第一批来也讲约伯故事，第二批来也是约伯故事，第三批来也是约伯故事啊，都是勉励你呢啊，神的熬炼是好的了哈，像约伯一样啊。所以呢，你要有信心啊。那因为最后呢，神一定会祝福。那如果你有什么错呢啊，你就要求神赦免你啊。那如果你不知道你什么错呢，那你就要去反省你所不知道的罪啊。我那时候一想，我觉得很奇怪。你叫我去回想我所不知道的罪，有点像你不讲的少王要求这些士师们来解释他已经忘记了的梦，这是一个让我相当困惑的事情。如果我真的是不知道，我怎么去悔改他？那因为基本上你会认为说我生这个病应该是跟我犯的错有关系，所以呢，你为了要解脱这个病呢，你会一直去思考说，我到底在哪里得罪了神？那这个信仰的状态应该是相当普遍，相当普遍。所以我看那个小姐妹相当的可怜，因为每一次一批又一批来访问的，你可以说是爱心，这一定的啊。这么多人这么有爱心来访问她，但是她却不断的重复在听一个呢，她已经听得很累的故事。他又不能跟人家讲说哦，不要再听了，所以我想说我又生病的时候呢，我这个你们都知道的哈，病床上挂一个约伯记我就会背了。这个如果要听约伯记，请听我的录音，实在是不再需要听了，不再需要的哈，我就不晓得为什么生病的人必须要听约伯记，这我不知道哈，为什么遇到患难的人必须要从约伯记里面去得到反省。那我发现说在圣经里面有三卷书，说不定很容易让人会错意了。除了约伯记之外，就是传道书。我们传道书记得什么事情你知道吗？传道书的主题
虚空，
虚空的虚空。还有呢，除了虚空的虚空以外还有什么？
凡事都有定期。
凡事都有定期。再来呢，还有吗？最后敬畏神哦。所以我看他写太多了的哈，传道书有12章嘛，我们再记住3句话不是吗？他干脆又在写虚空的虚空哦，再来凡事都有定期，最后呢总结就是要敬畏神就好了。为什么写那么长哦？那传道书给我们一个概念，就是凡事都有定期。所以呢，你今天所遇到的事情，不管是个人也好，教会也好，都有神的美意，因为是定好的，是定好的。 如果这是真的话，如果凡事都已经被定好的话，包括我们今天的分享都定好了啊，你要坐那个位置也凡事都定好了，你就会觉得说，那我到底在做什么？我这个人来在做什么？我是不是只在执行一个已经定好的事情？对我来讲可能是非常的新鲜，但是对设计者来讲呢，这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因为你只不过是一个空一个萝卜放进去而已。所以你如果仔细的读第三章，凡事都有定期，它里面谈到爱有时，恨有时，杀戮有时，杀人也有时啊，那和平也有时，我就有很大的疑问了。如果凡事都有时，你能不能改变它？谁能够改变神所定的时？不可能啊。那在这种情况之下，那我为什么还要灵修？我的灵修是要去除我的恨，不是吗？但是你却告诉我说爱有时，恨有时啊，所以我不可能不恨，因为当他时间到的时候呢，我必须有时去恨他，去恨一个事情。所以我就相当的觉得奇怪，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你如果说凡事都有时，里面所谈的都是正面的，良善有时，和平有时，温柔有时，我勉强可以接受。但是你又告诉我说这些恶的方面呢也是有时，我就很难去明白，因为这告诉我说洗礼啦、灵修啦、祷告啦都是没有果效的，因为在有时神的所定的有时之下，你是没有办法突破它的。所以变成是说，我们今天所遇到的事情，你会说啊，炸了点落了，早就定好了的，这是什么时候了？我不认为啊。所以我觉得说传道书一定有个问题在这里，一定有问题。他讲了有时之后，他接着就说了，所以呢，神将永生放在人的心里面。那我想呢，他是要用这个永生来解决前面这个间断的事情。很多的间断，你有办法呢消除一些，然后让某些呢成为永久的。那能够成为永久的呢，是跟你的永生有关系。你如果没有永生的概念，那你爱恨，因为这样不清楚吗？过两个，听得清楚吗？后面，我这样挂起来的时候，好像是卖什么东西的吗？这样很难看吗？要不然放一个，有录影很难看吗？那没有关系。所以呢，我总觉得你好比较大声一点了。所以在永生的这个概念之下，在这个概念之下，在这个概念之下呢，其实呢，神所要的是我们去除这些恶，去除这些恶。但是一个没有永生概念的人，他的价值是没有标准的，不是吗？今天很多事情是没有标准的，包括恐怖分子所做的行为，对他们来讲是圣战，对某些人来讲这实在是极大的恶。所以对没有永生概念的人，说不定有时是对的，但是对一个有永生概念的人，他必须要将这个有时去掉，让那些恶的不见，善的存留。所以我总觉得说传道书很有可能让人误会，包括虚空的虚空。那再来就是雅歌，雅歌当然是到最后就是结婚典礼的时候常常用的东西了。那我是认为说他应该是毫无关系了，毫无关系。神不可能为了一个福音的状态将这么的一本书呢放在雅歌，放在圣经里面。尤其雅歌当时要放进圣经呢，有许多的争议，因为它里面写的东西让人感觉到说不是很适合公众来阅读，但是最好是放进去了。那这个我们如果有机会呢可以另外来谈。那第三个呢就是约伯记。我总觉得说约伯记带给基督教应该说是很大的苦难，很大的苦难。基督徒有一个很大的特色，他在痛苦当中他必须还要接受别人的责备，因为别人会认为说他一定是得罪神了。所以我们今天教会里面我所听见的一个现象，如果你发财了你会见证，你若生病好了你会见证，但是你若正在患难当中，除非你已经大家都知道你请大家代祷， 你请大家带到的那种心情呢，好像是一种你好像遇见了什么事情一样啊，因为神的惩罚来到你身上。所以我们今天很少那种受患难的见证。我们讲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好了，如果是一个传道人，他去个地方传福音，结果下了飞机呢，就遇到很大的苦难，啊，被抢了，被抓了，一句话都没有传呢，就回来了。你会说这是神的旨意吗？应该不会。你会说，哎，那这个传道人有问题。第一次你不会以为，如果他第二次又去了，又遇到同样的问题，第三次又遇到同样的问题，你一定开始怀疑说，那这个传道人一定有问题，因为神不跟他同工，是不是啊？因为我们今天的认为是说，凡是神同工的，一定是顺利的，这是我们今天的概念。凡是不顺利的呢，一定不是神同工，所以造成今天的工人呢，不愿意去接受、去承受那种没有把握的工作，因为这个工作你做了之后，如果没有成功，你很糟糕。像摩西啊，摩西第一次没有成功，我们怎么说他？贫血气嘛。摩西是贫血气，所以失败了，对不对？你圣经可以找得到吗？你圣经完全找不到说摩西是贫血气，完全找不到。相反的呢，圣经你却能够清清楚楚找得到，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写得非常清楚，摩西因着信心长大了，哦，就不再成为法老女王的儿子，哦，他就因着信心呢就离开王宫，有没有？因为他因着信心呢想要为神的百姓来忍受苦难，写得非常清楚哦，在希伯来书。我一直很怀疑说，为什么没有人拿这个来解释摩西的失败？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老是说他因为是贫血期？为什么？而且是圣经毫无根据。唯一的理由是什么？他失败了。他失败了。所以失败这个东西在我们做工的人身上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没有人愿意去承担这个失败的责任。或者是你若做失败了，那人家一定说这是没当工了，神不同工，我祈祷了，没有祷告，哦。如果我们再想回来，保罗这个人，如果今天放在我们当中当传道，他怎么证明他使徒的身份？他们是使徒吗？我更是啊，哦！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按照我们今天来讲，他可能要开始见证了，他工作了，神怎么同工，对不对？但是保罗怎么说呢？因为我受苦比他们多，你看晕倒了。然后后面讲的这些例子呢，都是神没有同工的。以我们今天的定义，出去传坏了三次啊，哦，然后呢又被打了好几下，然后到处受苦难，你这个根本就是神不同工的明证嘛，神完全没有跟你同工嘛。但是保罗却说，因为是这样，所以呢是神跟我同工，所以我比他们更是使徒。我们今天已经没有办法接受这种观念了，也可能是因为这样的情形之下呢，整个工作呢会趋向一种必然能够成功的，比如说盖会堂，这个盖会堂你还几乎没有盖失败的了，我跟你讲哦，不要说盖会堂了，盖任何的庙宇啦，任何的清真寺啦，绝对没有失败的，几乎没有失败的。我们在澳洲看了那么多的教堂，那么多雄伟的教堂，有的是盖了几百年呢，总是完工，会完工。宗教是很可怕的事情，宗教相当的可怕。我信主越久，越觉得说宗教很可怕。你若信对了，你有满满的恩典跟福气；万一你信的是错的话，那就完蛋了。真的，你的一生啊，不只是你的一生，你家族的一生，几乎是完全是生活在一种被奴隶的那种生活里面，因为宗教的关系。以我们的立场，好，那些盖那么漂亮教堂的人，他们奉献那么多，那么的辛苦，这个非常辛苦呢。在中古世纪之前，他们盖那种大会堂，那根本是很可怕的事情。你会说他们是虚空的虚空啊？他们所做的神都不纪念。问题是盖了几百年呢， 几代的人都在盖这个会堂，但是以我们所谓的真理立场来讲呢，是虚空的，完全虚空。那以他们立场来讲呢，我们是全然奉献，我们一定进天国。所以宗教很可怕，我一直跟我儿子讲，一直跟巴黎的年轻人讲，宗教非常可怕。所以你们信宗教的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一定要慎思明辨，用你们的脑袋去思考。神给你们这个脑袋呢，不是叫你们只是接受而已。保罗说得非常清楚，当有人被圣灵感动在说话的时候呢，去的人呢要慎思明辨，不是吗？要慎思明辨。你会觉得很奇怪啊，圣灵在感动他，他在讲话，为什么还要慎思明辨？应该是全然接受啊，因为圣灵的工作是这么的明显。但是保罗说慎思明辨，要非常的慎思明辨，包括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哦。好，所以呢，好，我们再回来约伯记。约伯记带给基督教的一种很大的心结是，神不会惩罚那些没有作恶的人。那作恶的人呢？那被神惩罚的人呢？一定在某种事情上面亏欠了神。所以你会觉得说，这种信仰的担子很重，非常的重。问题是，这个观念你若放在圣经从头到尾，几乎每个人都是错的了，每个圣徒都是错的。亚伯为什么被杀？说不定他献羊肉之前去偷吃一下，就为什么被杀？要不然为什么无缘无故被杀？第一个亚伯为什么被杀？约瑟为什么被卖？现在就有人批评了，好、哦、说约瑟就是太喜欢去密告了，哦，谢谢他去密告，所以惹起来哥哥生气啊。总是要找出他一个错误来嘛，是不是？因为我们不相信没有错误的人会遇到困难，这是一个很糟糕的观念，非常糟糕的观念。所以保罗一句话将这个整个推翻。他们是使徒吗？我更是。为什么呢？因为我受的苦比他们还要多。所以保罗他改变一个观念，受苦更能证明你是神的使徒。你越苦，你受的苦越多，你越能证明你是神的使徒。当然是在神的路上受苦，哦，所以彼得就分成两个受苦，一个呢是因为行善而受苦，一个呢因为作恶而受苦，是不是？所以两种可能性都有，但是我们今天却偏向一种，就是凡是受苦的都是应该上个礼拜没有来聚会的，哦。所以你今天，我说我们今天很真的，今天哦，我有一次在教会里面安息日，突然之间接到一个消息，说某弟兄车子撞了，还好撞到大树而已，车子坏了，人没有怎么样。弟兄姐妹第一个反应呢，我在那边当场看哦，第一个反应是啊，他怎么了？哦，电话嘛，他怎么了？撞车了啊，哦？然后传来消息说啊，没有了，只是受了轻伤而已，啊，感谢主了，哦。接着讨论什么？你们知道吗？上个礼拜没有来守安息日的，哦，哎呀，礼拜天去跑去听研讨会了，哦，我不会骗你们的啦，我真的不会骗你们的，非常的可怕，真的非常的可怕，弄到哈，哦，你到就使你神经病了，真的很多事你根本就不敢去触碰，所以这样的压力很大。我当时就告诉弟兄姐妹，我说大家一定要安静。当人遇到苦难，你绝对不能有负面的反应，你只能有开始的同情。在第一个时间之内，什么都不要讨论，你只是为他祷告，为他同情而已。不要去追究任何你根本就没有办法追究的事情，你又不是神。其实有时候根本就是本来就是这样而已啊，完全没有因果关系嘛，就是反正事情就是这个样子而已。所以你看哦，当然我这样讲就比较会牵涉到我们一些人啊。如果有的话就很抱歉啊，哦。我们有次地震是922，是不是？921啊，哦。我是在国外，但是我听了一些见证，我听得很难过，非常的难过。那个半岛的教会呢？啊，龙博信息没了，有没有听过？对不对？那个岛的呢，罪比较重的了，不是吗？我甚至听说过某个村落，外邦的村落，在某次的灾难中被淹没了。 我们的教会的传道人竟然说是活该，因为他们是拜偶像的，不听福音。我们就说怎么会这样子？我们怎么有可能在谈爱的这个基督教是应该以爱为主的宗教，不是吗？但是在这个爱里面那种审判哦，像一把刀一直刺人，不管你是活着死的不是一样，你死了还不留过你。你要知道说这种伤害会多大，会多大。但是这个观念很深，为什么？因为从约伯记的，因为约伯记你总不相信他是没有错误的。他被熬炼，因为什么？你去找啊，找到最后呢？因为他是自义，他是自义，所以神要熬炼他。如果约伯这样的人能够自义被熬炼的话，我想我们这几个人啊，要心惊胆跳，每天等他等候了。我们来开解圣经去哈，看约伯记。我们请看约伯记。约伯记第一章，约伯到底为什么受患难？第一章开宗明义就说了，第一章开宗明义就说啊，乌斯地有一个人叫做约伯，那个人呢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是写约伯记的一开始就提醒你了啊，约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我们常常就都说哈，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对不对？但是我们对约伯记好像不这么认为，我们总是不相信这一句话，这个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是不相信说约伯呢是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在第八节，神就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个不是作者说的，这是神亲口说的，而且是神跟撒旦这个最会找毛病的撒旦说的。好，约伯这个人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没有提出抗议。他没有啦，我昨天还看到他没有去传习日的，他没有这么讲，因为他是真的没有了。撒旦只是说他会这么好呢，是因为你保护他，不是吗？第二章。第二章呢，神又再次肯定他哈、在第三节，神就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你虽然激动我，无故你虽然激动我攻击他，无故的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这是神所说的话。你虽然激动我攻击他，无故的毁灭他。无故的，神自己说的，你为什么还要去找理由？说因为他自义，为什么？所以我就很奇怪，说为什么约伯记第一章、第二章写的这么的清楚？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你都还能够挑出毛病，那面对你，我就知道说你怎么看我了。连约伯你都可以找出毛病来，何况是我的品。这个凡夫俗子，你一定看我一心，你什么都是不如的了，什么都是不对的了，不是吗？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怕的观念，非常可怕的观念。当我第一次在讲约伯记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就像刚刚吴弟兄所说的啊，我刚开始讲的就有人抗议，马上哦，但这是没有关系啊，反正我们习惯。他马上有意见，我说约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所以呢他的患难跟他的恶没有关系，他是一个完全人，是一个完全人受患难，他不是因为本身的错误而受患难，不是的。那他为什么受患难？那我们现在来开始分享。那马上就跟举手啊，我不同意啊，你为什么不同意？他说约伯绝对不是完全人。我说圣经写的，神说的，约伯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试探耶稣啊，就是拿圣经节嘛，哦，那我们这组教会要跟讲道的人辩论，那也是要拿圣经节哦，所以双方就拿圣经节了哦。他就说圣经说哦，那个人是谁我不知道，好像是耶稣嘛哦，世上没有完全人，有没有？所以呢， 约伯不可能是完全的，因为世上没有完全人啊。嗯，也是对啊，哦，世上没有完全人嘛，所以约伯就是不可能是完全人啊。但是这里呢又说约伯是完全人啊，所以到底是哪个对？当然是后面的比较对了，因为我们整个观念就是没有完全人嘛。所以约伯他就说了，因为约伯不完全，神爱他，为了让他更完全呢，所以呢让他熬炼，为了让他成为精金。我就傻了，这个话很难回答啊。那突然之间呢，我就问他，他说好了，就暂时当做你的是对的了。那我请问你，约伯被熬炼之后跑去哪里？跑去哪里？还在地上。他有没有升天？约伯被熬炼之后还在地上生小孩吗？是不是？哦，好了，那你这样就糟糕了，因为你认为说约伯被熬炼之后就会更完全了，对不对？神熬炼他是会让他完全啊，但是我非常抱歉告诉你，约伯被熬炼之后他是不完全的。为什么？因为他在地上，就世上没有完全人，所以约伯就开始紧张了，因为我还在世上呢，那我是一个不是完全的人呢，那我一定要再被熬炼了，因为世上没有完全人。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什么时候你才会被神熬炼到完全？除非你在熬炼当中升天，你如果没有在熬炼当中升天呢，你永远不是完全人。神再怎么伟大，他都没有办法将你熬炼成完全人，因为呢你在地上，因为神说世上没有完全人，卡死了，全部卡死了。那这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两节是完全冲突的一个经节啊。如果你用第一节来看的话，它是因为完全所以受患难；你就用第二个经节来看，是因为神要他完全所以让他受患难。问题是第二个观念呢，它是永远不会完全的，只要他还活在世上。所以你说后面那个约伯又生的是个小孩，我看就准备要被你们打掉了，不是吗？因为他是不完全的，所以我说你这种观念啊，要是我是约伯哦，我干脆不生了，因为只要我还活在世上，那不就完蛋了，还要被熬炼了。所以你要知道说这种观念哦，深植人心，深植人心。难道圣经里面没有另外一种解释来看待约伯记吗？难道我们没有办法用另外一种眼光来看待我们周围所发生那个所谓不幸的或是病痛的事情吗？有没有这样一个可能？我们来看，我们来请看到约伯记哦，约伯记，约伯记第一章，约伯记第一章。约伯记里面衍生了许多的故事哈，基督教其实很多观念是从约伯记来的，包括撒旦是我们的控告者，哦，包括撒旦呢是被神所限制的，有没有？哦，他的立论基础呢都是以约伯记为例子。我们看约伯记第一章第七节，神就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就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世上再没有一个人向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我们说是撒旦来控诉约伯，他是控告者。但是这一节讲的不是这样，约伯不是撒旦来控诉他，而是神指定他。神在世上有千万的仆人，撒旦来到神面前，没有说啊，我看见约伯做了什么坏事，没有。所以撒旦在约伯记里面，他不是一个控告者，他不是一个控告者，完全不是。你不能拿约伯记来说撒旦是控告者，没有，他什么都没有讲，只是神告诉他，你有没有看到我的仆人约伯？所以约伯呢是被神从千万的仆人当中指定出来的。你有没有看到我的仆人约伯？所以约伯也没有说有心要来打约伯，撒旦也不是说要来打约伯，是神要约伯去跟撒旦打。你有没有看到我的仆人约伯？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所以约伯的故事的挑起跟约伯完全没有关系，完全没有关系。
约伯的故事是在天上还是在地上的？是天上神跟撒旦之间的对话所引起的灾难，跟约伯本身完全没有关系。而且约伯会遇到这些患难呢，是被神挑起的。你有没有看到我的仆人约伯？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那撒旦就说了啊，因为你要离开着他们，不是吗？所以这里产生很多的观念，跟我们以前的观念，我们要重新去思考他的观念。这里说神的种子立在神的面前，这些种子有可能是天使吗？有没有可能是天使？那这个撒旦他到底有没有可能是从天使的行列掉下来的？有没有可能？如果他是有可能的话，如果是有可能的话，当这个掉在地上的这个天使又爬回来天上，然后又大摇大摆走到神的面前，那这不是很奇怪？这不是很奇怪？所以我们要先弄清楚，说神跟撒旦之间是仇敌的，仇敌的位置，而不是说撒旦是神的仆役。我们今天很多的观念，包括教会，包括个人，我们都会说撒旦所做的呢，都是神所允许的，是不是？我们要不要保全一下啊？你真的相信说撒旦所做的都是神所允许的吗？我们就问你好了，问我好了。难道我哈、哦，不要说你了，省得被你生气啊、哦。好了，难道我所做的一件每件事都是神所允许的吗？我们要有观念哦，要有观念哦。神所不允许的，难道不会发生吗？因为我们的观念里面是说，只要神不允许，什么事都不会存在嘛。那今天这个事情会存在，是因为神允许它吗 ？OK？ 那难道神不允许的就不会发生吗？神不允许以色列百姓犯罪，难道就没有人犯罪吗？有啊，你看，连神的儿子都不听什么话，神的仇敌怎么会这么乖啦？神只要不允许，他就不做。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所以每个撒旦的工作都是神所允许的，那我就糊涂了，真的我就糊涂了。但是我们整个基督教的思想观念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样子、哦、好像撒旦成为我们的训练官，好像成为我们的训练官，只要你这个教会，你这个个人信仰有什么问题的话，神就要让撒旦，就允许撒旦来熬炼你，为了要让你更好。所以这个撒旦的位置不是要来吃掉你的，神让他来是为了要熬炼你，为了要让你更好。因为神允许啊，神刚从撒旦的手中哦，这是撒旦哦，这里是人，人被抓在撒旦手下，人哦，耶稣基督降生，用他的宝血将人从撒旦的权势下救出来，来到这个地方哦，他们两个是互为仇敌啊，是互为仇敌啊。神道成肉身，用他的宝血将人从撒旦的权势下救出来。那这个人呢，还不完全，未完全。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神要怎么让他完全呢？神就允许撒旦呢来熬炼他，为了让他更完全。那这个故事我怎么看都看不懂，真的我怎么看都看不懂。你将我好不容易的用你的宝血，才将我从他的手下、权势下救出来。但是呢，你就轻轻易易的呢，又允许他来熬炼我。那整个熬炼的过程，你看，整个圣经的历史当中，多少百姓就在这熬炼当中全部不见了。神有这么笨吗？他用他的宝血救了我们，然后呢，再降回给他。好了，我全部救回来了，我胜利了，但是呢，请来筛选，请来筛选啊，能够经过你筛选的就得救，不能经过你筛选就不能得救，怎么会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要看一节圣经节啊，我们看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请看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第六章， 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四节，十四节，你们和不信的远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义和不义的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类有什么相合呢？基督和比类，比类的意思呢，就是撒旦的别名啊。基督和比类有什么相合呢？所以这里讲得非常清楚哦，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义跟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类有什么相合呢？但是今天在我们的信仰观念里面呢，却是神不断的允许阻挡撒旦。神若不允许，他就什么事都不能做。他能够做事呢，是为神允许他。那这里面不是有个相交、相通、相合吗？撒旦要申请呢，我可以再去吗？神说好吧，去吧。所以我怎么说了哈？神的百姓昼夜呼求，神都不回应。我们在座这么多人，信主和前应该超过1000年了吧？啊，请问哪个人曾经听到神回应你的祷告？你有听见过吗？神有没有说主恩？有没有吗？主啊，我可以去法国吗？主恩，我也祷告很久啊，神有没有批准啊？我没有听过，但是我都去了。今天撒旦工作那么多，今天撒旦的工作那么多，不止在教会里面，在外面也是一样。如果他每个工作都是神所允许的，那我只能很抱歉地告诉你，神最听祷告的就是撒旦。他只要一来申请，神就准。可能是忙到没有机会回答我们选民了，因为撒旦太多人在那边排队了，因为他每个动作都要神批准了，有这个可能吗？所以这两个人的位置你要弄先弄清楚，听弄清楚啊！神绝对不会借着撒旦的熬炼约伯的，不可能的事情。神怎么有可能将他的仆人交给撒旦去熬炼？你要训练你儿子会交给这个流氓吗？怎么有可能？但是我们却这么认为哦，认为说为了要让约伯更完全，所以呢，神将他交给撒旦。所以我总说，如果这是事实的话，如果这是事实的话，哪一天你要进天国的时候，有两个人你必须要说个谢谢，再走啊。一个犹大，犹大，谢谢你啊，没有你就没有救恩。第二呢，撒旦，谢谢你这么一生来熬炼我，我进天国了，你再见了，你下地狱了，你辛苦了，你辛苦了啊。神天天托付他许多的工作，来熬炼他的圣徒，让他能够进天国。他自己呢下地狱了，有可能吗？基督和比类有相通过吗？光明和黑暗有相合过吗？但是今天的信仰，我们今天的信仰却不断的让他们两个相交，为什么？因为我们认为说凡事都是出于神，凡事都是出于神，有可能吗？如果有可能的话，如果凡事都是神的旨意的话，那为什么耶稣要叫我们祷告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句话到底告诉我们什么？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神的旨意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天上，一个是地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换句话说，这很清楚吗？愿我的家像你的家一样的漂亮。请问我的家有没有像你家漂亮？
没有，
没有。谢谢你老婆，表示你听得见，你是唯一没有打瞌睡的人，非常谢谢。好，要合作一点了，像卖膏药的一样，要不然延续不下去了。好了，非常的高兴，好，谢谢你啊。好了，那一样的，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表示说地上所发生的事情不是我的旨意，不是吗？所以才有这个祷告啊。但是我们今天却将任何事情发生都说这有神的美意，神就糊涂了。 见到神的名义，为什么要这么祷告？第一个，第二个呢？愿你执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表示说天上是完全的，是完美的，不是吗？地上是未完美的。如果我们回头想，最起初的时候，地上是谁？是亚当。地上是亚当嘛？哦，天上是真神跟天使嘛？天上是神跟天使。突然之间呢，有个天使呢，犯了罪了，他想要跟神一样，他就变作撒旦，掉下来。如果这是一个苹果了哈，撒旦变成天使，变撒旦掉下来，哎，然后突然看到，哎，怎么一个烂苹果掉下来？好，在这一刻当中，应该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嘛，不是吗？因为在整个创造里面，第一个发生罪的呢，是在天上，不是在地上，是不是？听懂吗？对不对？所以这个很奇怪的一个观念。在整个思考里面呢，第一个犯罪的地方竟然不是地上，而是天上，怎么有可能？那这个祷告应该是愿你之行在亚当的祷告啊、哦，然后他说愿你之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不是愿你之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因为我们地上比较平安的，你上面乱七八糟，对不对？那按照彼得后书跟犹大书，好、哦，我们看一下哈。我们来看彼得后书跟犹大书。我们请看彼得后书第二章。彼得后书第二章，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神把他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圈中等候审判。这是彼得写的非常清楚的一句话，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里面，交在黑暗圈中等候审判。我们看犹大书，犹大书第六节，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面等候审判。这两个使徒都谈同样的事情，天使犯罪呢，神就用锁链想要捆绑，永远拘留在黑暗当中等候大日的审判。怎么有可能在天上作乱的天使，神将他打到他的儿子家里面再继续作乱？难道你自己受苦还不够吗？还将他放在你儿子家让他受苦？彼得没有这么认为，犹大也没这么认为。彼得认为说，如果有天使犯罪的话，神就将他丢在黑暗里面，丢在黑暗里面等候审判，他就在这里等候审判，永远拘留在黑暗当中等候审判，永远拘留哦。但是今天我们的观念是什么？这个在黑暗当中，这个被永远拘留的人呢，却是遍地游行，遍地游行，然后就回去找神，在约伯记又摆回来了，说哎，谁帮你开门的？不是吗？那你不是被有人拘留在地上，在黑里面的吗？怎么跑来这里？是哪个人给你钥匙的？啊，没有了，我像彼得一样了，半夜了，天使来开门的，别说彼得，要救彼得就救到我了。所以你怎么去了解？我真的搞糊涂了。为什么两节圣经节这么的清楚？天使犯罪，神没有宽容。将他永远拘留在黑里面等候审判。好、哦，谢谢，不好意思，他是说魔鬼呢要黑色的了，好的，魔鬼给我做红色的，OK 啊，好，这里，结果现在有个新的理论，说这个黑暗呢就是世界，好、哦。神将魔鬼捆绑其实呢不是在地狱里面等候审判，而是在将放在世界里面让遍地游行啊。问题是当第一个天使犯罪的时候， 神将他丢在伊甸园里面。请问那时候伊甸园是不是黑暗的世界？不是啊，对不对？你我都同意嘛。所以这个理论是不通的。第一个天使呢，是第一个犯罪是在从天上开始哦，所以乱源是在天上，不是在地上的。那然后他又丢在一个光明的眼，就说这个神也是很奇怪。你家已经够乱了，你又怎么？世界这么大，宇宙这么大，难道没有地方丢吗？宇宙垃圾啊，我们不是太空很多垃圾吗？你真的没有地方丢，为什么一定要丢到地球来？地球在整个宇宙创作里面，只不过是一粒沙而已啊！那么多地方，为什么不去丢？丢到太阳里面去，比较热，不是比较好？怎么偏偏丢到伊甸园里面来让它享受？所以好，这个不管好。所以我们要很清楚认识这两个人的关系。神跟撒旦绝对不可能相交的，绝对不可能。这个人呢，也绝对不可能成为他的手下。他叫他做什么，他做什么。他若不让他做什么，他就不做。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这个人一生只犯过一个罪，就是骄傲。他曾经犯过一次罪，骄傲了。其余的以后呢，自从他从天使位置变成撒旦之后，就很乖了。做什么事情呢，都征求神的同意。只要神不允许，他就不做；神允许，他就做，是不是？好，那我们再看一节圣经节。我们请看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三章，对不起，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八节，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魅魔鬼的作为。这里又说得非常清楚哦，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是为了要除魅魔鬼的作为。那你今天又告诉我说，魔鬼的作为都是神所允许的？那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定义之下，魔鬼的作为都是神所允许的，那神为什么还要显现出来，为了要灭掉魔鬼的作为？只要他来申请，你就像他对选民一样，不要出声就好了。魔鬼在那边排队啊，哈、哦，你们可能都没有这种苦难的哈、哦。我们在国外有时候要办那个居留证哦，哇，那个我那时候早上10点去排队，去警察局面前呢、啊，不管是冬天夏天都是一样排队，是排到8点半才开门。开门的时候8点半，他先喝咖啡，喝到9点。你站在外面只能等啊，你不能怎么样啊。你也不能等，你如果只要敲门进去，你就没有居留了。你知道在那撇下一笔，也没办法、啊，对不对？你一事不能做啊，因为他没有批准你居留，你不能居留啊。所以你就要很低声下气啊。那撒旦会有作为，是因为你允许，你告诉我的嘛？哦，撒旦的作为是因为你的允许嘛？好了，那只要你不允许，就没有作为了。所以当撒旦来跟你申请说，我可以去试探约伯吗？你就不要理他就好了。你就去理你的选民，连选民那么多人在祷告，你都不理他，天天理魔鬼，你就不要讲话就好了嘛。所以耶稣显现，神显现是为了灭掉撒旦的作为，可见撒旦的作为跟神一点关系都没有，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是神的仇敌，圣经写得非常清楚，他是神的仇敌，所以他不可能是来自于神，神的创造灵，这是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他是在跟神呢是完全对立的。那在这种对立当中，他就来到神面前，两个仇敌一见面呢，分外眼红。当你遇到仇敌，你就开始要怎么样打架嘛，对不对？战争就开始了。信主其实就是战争了，属灵征战。当主耶稣基督将我们从撒旦的权势下抓出来之后呢？我们就成为他的勇士嘛，对不对？新约叫精兵吧，哈、哦。我们就成为耶稣的精兵。耶稣的精兵要打谁？耶稣精兵要打魔鬼啊，对不对？但是呢，神就叫魔鬼来训练他的精兵，不是吗？对不对？你太软弱吗？神叫魔鬼来训练一下啊、哦！你不完全吗？魔鬼来训练一下。训练为什么为了打你？所以这个哈、哦，所以我看到半天，我实在是不能懂。神救了你，成为勇士精兵，就是要灭掉他，要灭掉谁？要灭掉撒旦。耶稣基督来，就是要灭掉撒旦。 不是吗？啊，那耶稣基督被预备在什么时候是被预备的？
创世以前，
是在创造之前就被预备了，不是创造之后。耶稣基督的预备不是说啊，有人犯罪了，赶快预备一个基督，他是在创造之前就被预备了。那耶稣基督显现是为了要灭掉撒旦的作为，所以其实整个计划呢是在创造之前就好了。整个创造就是为了灭掉撒旦的作为，所以当这个撒旦的作为被灭掉了，新天新地就来了，不是吗？按照圣经来看，哦，你从创世纪开始，你不要吃哦，吃的日子必定死。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二十六节最后说，神手最后要灭掉的仇敌就是死亡。哦，好，所以你看第一章、第二章就有死亡出现，创造之后死亡出现就存在。然后呢，等到死亡被丢到阴间里面，整个创造就结束了，新天新地就来临了。神的创造就是灭掉了这个死亡，灭掉了撒旦的作为，就结束了。从此以后，天使不再犯罪，人也不可能再犯罪，这是不再有可能的，因为不再有死亡。那这个观念如果抓清楚了呢，我们就回头来看，既然撒旦他不可能是神的训练官，他是神的仇敌，神就不可能要他去熬炼约伯，神绝对不会允许撒旦去熬炼约伯的，绝对不会允许。我们就讲一句话嘛，哦，当一个人受洗之后来到神的面前，你说神会允许撒旦去熬炼他吗？不会啊，你可能会讲个条件嘛，哦，除非他自己跑出羊圈嘛，除非他自己有这个什么的破洞，那个叫做什么，给魔鬼留地步，除非你自己给魔鬼留地步，魔鬼才会进来嘛，这是我们的理论嘛，是不是？所以当你一个人完全站着敬畏神，远离恶事，没有缝隙的时候呢，神看一看很可惜找不到你的缝隙，好了，我帮你开个缝隙让魔鬼进来，有可能吗？不会的。所以我们就回头想，既然这是不可能，那约伯的故事要告诉我什么？约伯的故事既然不是为了约伯本身的完全，因为他已经完全了，那他这个故事到底要告诉我什么？他的主角在哪里？他的主题在哪里？我们看回来第一章，约伯记第一章，约伯记第一章第八节，神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这是神指定的，神在千万人当中告诉撒旦说，你有没有看到仆人约伯？你就这么想象，他们两个见面就要开始打了，因为仇敌见面分外有，一定是要打的，因为神跟撒旦是没有相交的，是不相合的，是敌对的，是仇敌的。当撒旦来一定是不怀好意的，所以神就说，你有没有看到仆人约伯？你想那个语气会很和气吗？哎，老兄们，有没有看到这个约伯？他最近好吗？对不对？我们常常讲说，因为撒旦是控告者嘛，哦，我们的理论里面，在约伯记的理论里面，然后这个我刚刚擦掉了，是我的声音。好了，我们一般的理论是神哈，神是审判官嘛，对不对？那撒旦呢？他是控告者。那我们呢？人呢？最可怜的，真的是，人是被告。这个控告，这个、警察官哦，控告。然后这个叫做主审，这个叫审判官。我们就从约伯记里面衍生说，撒旦是控告者。然后神呢就听撒旦的控告，为什么呢？因为神要跟魔鬼显出他的公义啊，是不是？哦，神要向魔鬼显出他的公义，所以呢神呢必须要惩罚人啊，有没有听过这个道理？ 应该像我这种快六十岁应该听过了，你们年轻的一点可能不会有。我们小时候常听哦，为什么人要受这么多苦？为什么怎么说？因为呢，神要向撒旦显出他的公义来。神要跟撒旦说呢，啊，你犯罪呢，我惩罚你；我儿子犯罪，我一样惩罚。所以，因为我是公义的神。问题是，撒旦犯罪的时候，神还是站在。撒旦犯罪的时候，神还是站在。那个犯罪哈，撒旦从起初犯罪的犯罪不是。他本来是好的变成坏的，不是啊、哦？如果他本来比如说人类，就人类你如果问一个进化论的人，人类的起初是什么，他不会说是人啊，他绝对不会说嘛啊、哦，他一定会说人类起初可能是单细胞啊，或是更一个什么都是不小东西，我不晓得。撒旦从起初犯罪，这个起初不是说他在之前是个好人犯罪才成坏人，如果说他起初犯罪，他本来是好的，他应该说撒旦起初是什么？他犯罪之后就成为撒旦了。他这个起初是描写一个状态，他很久以来都是跟神对立的，很久以来 ，OK。那他在这里呢？如果说撒旦能够来控告人，那神为了显出他的公义，又来听撒旦的话，那我就觉得说这个神很糊涂了，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什么？耶稣怎么说？这个是谎言之父呢，这个人是谎言之父啊，他是谎言之父，在他里面没有真理。为什么你老是听一个说谎者的控告，然后来打我？这个我真的莫名其妙呢。你想想看哦，你在你爸爸妈妈面前，你怎么讲你爸爸妈妈都不信，只相信流氓，只相信你隔壁的流氓，你会有什么心情？要是我就说爸爸再见了，对不对？你干嘛都相信他不相信我？你怎么老是听他？为什么老是听他？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再看一节圣经节，好，看启示录。启示录第六章，第五章，不是，对不起。启示录第十二章。启示录第十二章。第十节，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的弟兄都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做的见证，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这里他有谈到说哈，在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的已经被摔下去了。为什么会被摔下去？因为呢，胡言乱语，对不对？你怎么老是说我儿子不好？开什么玩笑，对不对？哦，所以当撒旦想要控告我们，其实控告是阻挡，在神面前昼夜阻挡我们到神面前的这个撒旦呢？已经被我们两个联合起来摔下去了，根本就不理你啊，哪里有什么公义不公义，我怎么为了你来行这种事情，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当你要阻挡人到神面前来，神就联合这个人，就联合神，用因用神的宝血跟他自己所见证的道哦。所以一个人得救呢，是因为主的宝血跟自己所行的义才能够胜过撒旦，不是吗？在启示录这里写的，哎，我们来了。所以我刚才讲的都没有声音，是不是？好，我还以为到声音。所以呢，从这里你可以看得清楚哦。当撒旦要阻挡人进到神面前的时候，这个被告者，这个被阻挡到神面前的人，他怎么来得胜这个阻挡他的人呢？就是靠着神的宝血跟他自己所见证的道得胜的他，所以他讲的话根本就没有人听，不可能，他绝对不可能成为我们控告者，绝对不可能。到底是谁在神面前控告我们？总是要打小报告啊，像约瑟一样啊。到底是什么人在神面前控告我们？圣经有写呢， 我们请看约翰福音
五章四十五节。
我们请看约翰福音
五章四十五节。
约翰福音的第五章，约翰福音第五章四十五节。约翰福音五章四十五节，不要想我在父面前要告你们，有一位告你们的，就是你们所仰赖的摩西。这耶稣讲得很清楚，你们真的是有个控告者，他的名字不叫撒旦，他的名字叫摩西。你不能两个对照哦，啊，旧约哦，启示录控告者是魔鬼哦，耶稣说控告叫摩西，所以摩西是魔鬼，哎，都是姓魔的哈，我那讲的不顺，不是吧？哎，我们查圣经不是查师傅查吗？对不对？这耶稣教这里就会有他的特色，我不骗你的，我已经参加十几年了哈。这耶稣教这里研究真的有他的特色，他绝对可以对起来的。你看，控告者是魔鬼，这里控告者是摩西，所以可见那魔鬼就是摩西，因为都是控告者啊。好了，所以耶稣讲很清楚，真正在神面前控告你，而且你摔他摔不下去的这个人呢？他控告你说：“哎，你看两个联合起来，审判官、法官跟被告的联合起来，他摔下去了。那种摩西呢，你摔不下去，为什么？因为他是讲用神的话来审判你。摩西用神的话来审判你，所以你最后在神面前呢，是用神的言语来判断你的是非。那这样就很清楚了，就非常清楚了。所以约伯记，你也不要认为说是撒旦来控告。”约伯不可能，神根本就不会听，神怎么有可能去听撒旦呢？撒旦已经够傻了啊！我第一次在跟我们这个开拓区第一次在布道的时候，讲到撒旦怎么样，撒旦怎么样，听到最后那个牧道朋友来问我说：“你到底在骂谁啊？怎么一直骂他撒旦呢、啊？傻傻的那个蛋呢、啊？哦，撒旦！哦，对哦，我都没想过怎么是撒旦。魔鬼已经够傻了哈。”他是撒旦，那你一个去听撒旦人讲话的人不是更傻？如果神还听魔鬼讲话，那他不是更傻？有可能吗？所以其实圣经有很多的答案，但是呢，不是很多答案，答案是相当的清楚。问题是我一直不能了解说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去接受圣经所说的，完全是要去接受我们所想象的，完全我完全没有办法明白。当然，这可能是需要一些时间吧。那我们再回来约伯记哈。约伯记谈到仆人，神说：“你有没有看到我的仆人约伯？你有没有看到我的仆人约伯？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的儿子。”好，我们现在来假设啊、哦。当哥利亚在骂阵的时候，哥利亚在骂阵嘛，哦，那扫罗这边是很多人呐、啊，哈、哦，圣经写的很好，很好玩哦。他们两方就摆阵嘛。然后每天早上就穿八一八哇哇哇哇，然后就回去了，僵持很久。古时候战争是蛮好玩的了，每天派一个出来八一八，你有胆子就过来，你有胆子过来，回家了。那在这个时候呢，哎，突然出现一个大卫。大卫，你可以假设，你就这么想象，神就跟哥利亚说：“你有没有看到我的仆人大卫？干嘛？他去单挑你。”不需要出手打你了，我们两个是仇敌，但是我告诉你，我的仆人约伯足以胜你了，我根本就不用出手，我不需要出手，只要我的仆人靠着我，必定能够得胜你。所以你看哈、哦，从第一章，神看到撒旦来了，他知道绝对没有好事了。有人会说啊，撒旦又来喝茶了，没有了，神那边没有乌龙茶了，啊，不来了、哦。神说好，你有没有看到我仆人约伯？他跟你打就好了。好，那我们看第四十二章，约伯记四十二章是结论。约伯记四十二章，我们看第七节。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就对提曼人以利华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第八节，现在你们要取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到我仆人约伯那里去为自己献上燔祭， 我的仆人约伯就为你们祷告，我因悦纳他，就不按你们的欲望办你们。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约伯记很重要的哦，你必须要用结论来看他，必须要用结论来反过来看。神怎么看这件事情？你先用神的角度，因为神已经做结论了嘛。第一个，他说你这三个人讲的是不对的，你们再怎么讲都讲的不如我的约伯说的是。那你们讲错到什么程度呢？讲错到必须要去献祭，然后呢叫我的仆人约伯替你们祷告，要不然我不赦免你们。可见这个罪蛮重的呢，蛮重的。好，但是我们如果不看这一段呢，我们会认为说约伯讲的话，因为他自义嘛，因为我们基本上观念是认为说约伯自义，所以我们就在约伯的话语里面去找他怎么自义嘛。好，你看这个人讲话就是我了，什么都是我对的，好，自义。这也是造成我们今天没有人敢说我对啊。你说前两次说我对嘛，你说这个不谦卑。反正哦，信基督徒的人啊，你就是有错就对了。你总不能说你有对了，你只要说你是对的，你就完蛋了。你很少能够像保罗说的，我说句狂话，我更是。你今天在真主教里，保罗如果再出来说我说句狂话，我更是啊，马上辞职，不是辞职，革职。狂什么狂？我更狂，革职。你这种人不合群，师父，你比我们还像使徒，我们都是会我。所以我说保罗有他的时代的，蛮好的，我蛮羡慕他的。我没有生在这个时候，啊，所以因为约伯记让你到最后呢，完全不敢说你是对的，因为要找毛病呢。但是神却说的不是这样，哦，你们三个人呢，尤其这个以利法，你以利法，我的怒气向你发作，我以利法那时候只能是吓到发抖了，跟你两个朋友。请你回去从头再看他们三个人讲的话，哪一句话讲的比约伯不好？绝对没有。他们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平平顺顺，非常有理。作恶的必被神报了哈，必被神惩罚了；行善的呢，神必报应他了。讲的都是对的，没有一句话是错的，几乎了。除了以利法之外，以利法这个人比较恶，所以神说：“我向你发作，跟你两个朋友。”因为两个朋友呢就打高空，什么都说哇都打高空的，所以我们布道会常会用他两个朋友的话，你们又可以去慢慢看了。哎呀，神是怎么样的，你也怎么样啊，怎么样啊，通通是他们两个朋友讲的话。约伯的话没有人敢引用，因为约伯他是错的。问题是神却说约伯讲对了，约伯说对了，你们是不是还在？我们是不是要再反抗神？说神你看错了，就像我第一次讲的那个弟兄一样。我说神说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弟兄，说不对，因为世上没有完全人，神搞错了。所以你这样看，神为什么最后这么高兴？你从这两节圣经节，请你告诉我，神说了几次仆人？说了几次？四次啊，对不对？你在什么情况之下？你想想看哦，在什么情况之下你会不断的重复说啊这是文件啊这是文件啊这是文件？当他杀人的时候，你会说这是文件，这是文件，你会这么说吗？当你孩子做坏事的时候了，你会不会在记者面前说他是我儿子，他是我儿子，他是我儿子？一定不会嘛，哈、哦。那如果是奥运得第一名，哎呀，我以我这个儿子为荣，哎呀，他是我儿子，他小时候这个儿子他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你是儿子，又是儿子，又是儿子嘛，对不对？可能你们比较不会像我这样吧。要是我孩子做错哈，记者来访问他，哎，一下呢，我不知道，不认识。那如果是做了什么好事的话，那我儿子哎，各位有没有像很像对不对？我儿子啊，看就知道啊。好，所以你看最后神怎么这么高兴？在两节之内哦，重复十次，重复十次，我的仆人约伯，我的仆人约伯，我的仆人约伯，我的仆人约伯。所以约伯从第一章到第十二章，要记住，他没有失去的东西就是仆人。从第一次神指定他，撒旦，你有没有看到我的仆人约伯？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一直到最后，撒旦就不见了。他就跟他三个朋友讲：“我的仆人约伯， 好，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其实约伯他在整个过程里面，他是一个得胜者。撒旦乃是想要夺去他这仆人的身份。如果约伯在这熬炼当中得罪了神了，因为撒旦他有个一个观念，撒旦他有个主题哈。我一直走在那里，因为我是左手的哈，所以呢，我是左手便利的啊，表示小心点啊。约伯记哈，每个人观念不一，每个人的主题不一样。神、撒旦、约伯啊，撒旦他攻击的一条线是什么？让约伯呢离弃神，这是撒旦的主题。他从头到尾就是要做这个事情。其实整个约伯记，从第一章一直到38章、37章，以利户人结束，都是撒旦在攻击。他这个目标就是让他离弃神，不管是夺去他的财产也好。不管是他太太出，不管是他全身长疮也好，或者他太太出现，三个朋友出现，或是以利户人出现，都是一个目标，让约伯气到呢，认为说神对他是不对的，因为约伯知道他是好的，他是没有错的，但是这些人却一直说你错了，你错了，你错了，他会觉得说神很不公平，因为我们很多人在教会有这种感觉的，到最后你的行动是什么？离开教会啊。离开这一群人了、啊、因为太痛苦了，对不对？我是没有错的啊，但是神又不替我辩护，然后这些人都通知我是错的，我根本就没有偷那一块钱啊，要不要试试看？我们现在我们今天下来气一个人吧，我们要气走好不好？我们要指定一个人来这样气走，好好，这个大胖子喽，这小的哈，好，我们来试试看，我们就联合起来，等一下吃中饭的时候呢，我就说啊，我的表不见了，我说他偷的，是他偷的，然后。你就合作，对，我看见啊、哦，那个俊杰要合作，说我又看见，没有错，就是他偷的。然后另外一个人呢，在那边放的时候给他跌倒，昨天跌倒了，因为他偷了我的表。我看他马上就去了，他说你们这边是公正是不是？对不对？你知道你根本就没有错，但是周围的人却一直说你是错的，你爱神又不替你辩护，你就走了。所以撒旦一个目标就是要。约伯的牺牲，那神的目标呢是什么？约伯呢必定会得胜，你必得胜。神知道约伯他必定会得胜的，所以我叫约伯去跟你打就可以了，你绝对不可能在他身上胜过他。所以第二章神讲得非常清楚，第二章哦，我们看第二章。第二章第三节，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也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再来哦，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故的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所以这一句话就是神第一回合之后跟撒旦说：“约伯他已经得胜你的了。”你不要以为说我将这个篱笆拿掉他就会失败，不会的，他绝对不会离开我，约伯必定得胜你。那约伯呢？约伯的方向是什么？我没错，我没错了哈。那此事与我有关哦，此事约伯他整个信念就是说，这些患难临到我绝对不是因为我，绝对不是的，到底为了什么我不知道，但是你们为什么一直责备我？所以我不要跟你们谈了，我眼泪汪汪仰望神，我要去跟他辩论，我不要再跟你们说了，因为说不来啊，你们讲的东西根本跟我无关啊，为什么讲的都好像是我在做的事情一样？所以约伯他非常坚持，我没有错，我是绝对没有错的，这个不可能，不成比例的。 不成比例啊。纵使我有小小的错误，也不应该遭遇到这么大的患难，不是吗？如果你想象哦，若约伯这么小的错误都遭遇这么大的患难，请问你我在神面前，你不是天天发抖？吓死你了！为了神要公义啊，约伯要抗议啊，对不对？神那么顾虑这个撒旦，要为了显出他的公义来，也要公平对待啊，约伯要在旁边抗议啊，说神啊，我才小小错就打成这个样子，那他养育你呢？对不对？谁能够再耐得住？神要显出他的公义啊，他同时说好，因为神要公义嘛，公义就大错大打，小错小打嘛。哦，那约伯是小错小打，这种小打就已经这么的痛苦了，那大打起来，你要怎么去承受？所以其实这三个方向是不一样的。那从神所说，约伯是我的仆人，他一直没有失掉他仆人，他不会失去仆人本分哦。不是哈，不是仆人，不失去仆人。他绝对一直是我的仆人，他不会离开我。好，请问神的仆人他有什么工作必须要做的？当你是神的仆人，你我都是神的仆人，我们到底要做什么？为我们的主人。
得胜撒旦。
得胜撒旦，还有呢？
让神得荣耀。
让神得荣耀，好。其实神的仆人没有错哦，他有一个工作，就是必须要得胜。你如果不得胜，你就不配成为神的仆人，是不是？这大家都同意吧？哦，如果你的信仰当中你没有得胜，你就失去仆人的身份了。如果你没有得胜的话，那神的仆人必须要得胜。那得胜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要让神的荣耀，不是为了要荣耀你自己。那因为你去征战，你得胜了，让神的荣耀，为什么呢？因为神没有出手，就可以打败，可以将撒旦打掉了。我们来看一节圣经节啊，以赛亚书
九章三节，
以赛亚书四十九章，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四十九章啊，第一节，众海岛啊，当听我言，远方的民众啊，留心而听。自我出胎，耶和华就拣选我；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他是我的口如快刀，将我藏在他手里所荫之下；又是我成为磨亮的剑，将我藏在剑袋之中。第三节，他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荣耀，我必因你得荣耀。好，所以约伯记他一开始的主题呢，你可以定成是说使神的荣耀，好，这我们就不写了。他一开始的主题是使神的荣耀，整个约伯记的主题是如何让神的荣耀。一个神的仆人，他怎么样能够让神的荣耀？约伯呢，是撒旦攻击神仆人的一个缩影。几乎撒旦攻击神的仆人呢，没有超出过这个范围。就像我们常常说，耶稣被撒旦试探，那撒旦对人的试探有没有超出这个三个范围 ？OK， 好。所以约伯记他在描写说，一个神的仆人，他在撒旦的攻击之下。他怎么去得胜他？他怎么去得胜他？他怎么样让神得到荣耀？因为万一如果约伯离弃神了，撒旦就会回到神面前来说：“哎，老兄，你那仆人呢？不见了吧？不是吗？”那说神要怎么办？如果你想象嘛，如果约伯失败了，撒旦又回来，第三次又回来，神就说：“你有没有去查看你的仆人约伯呢？他可以再讲这句话吗？讲不出来的。”你看他第二章讲的是多么的坚定，你有没有用心采访的仆人约伯？你虽然激动我无故的攻击他，他还在，哎，你怎么样？对不对？ 那如果真的约伯被打出去了，你可以离弃神了，撒旦是会回来啊，还是回到神面前来啊？那时候你说神要说什么话？羞愧啊。撒旦说：“哎，你的仆人约伯呢，在哪里啊？”神就讲不出话来了。所以呢，在整个约伯记得他一个过程告诉我们，神的仆人要如何让神的荣耀，在撒旦一波又一波的攻击当中，你要怎么胜过他？那这个呢，我们就休息一下，好，我们下一节呢再继续来做个讨论。我们先请大家一起默祷。阿门。